你先开经本，德尊普贤第二。昨天讲到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讲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略为介绍了两段，礼敬不佛，称赞如来。第三段是广修供养，供养里面包含的内容啊，非常的广泛。我们对上的，比如说是父母师长啊，对长辈我们称供养；对平辈、对下辈我们称布施。所以供养跟布施是一个意思啊，供养是比较恭敬一点点，这个称呼。是一个意思。那么他的目的是在拔除我们的根本烦恼啊，这个根本烦恼是什么呢？佛在经论里面将凡夫的烦恼说之为无量无边，无量无边呢，就太多太多了，这说话就不方便了，所以把它归纳成八万四千，啊，这个八万四千呢，确确实实是一条一条能说得出来的，啊，这不是一个笼统的数字，是确确实实有八万四千条。那么八万四千要在平常讲演的时候那也太琐碎了啊，所以就再把它归纳成108，就是108类叫得拔烦恼。我们这个念珠啊是108颗，它的意义呢就是断得拔烦恼啊，是这个意思，把烦恼念掉。可是得拔虽然是不多了，说起来还是很啰嗦啊。那么再归纳呢，像这个天亲菩萨在得法里面跟我们归纳成26个啊，这个就比较简单了。通常在讲经说法呢，要说的详细一点呢，都讲26个烦恼，但是一般情形呢，不说这么多，这么多还麻烦了。再把它归纳成6个，6个叫根本烦恼，啊，叫6个根本烦恼。这6个呢，要还嫌多呢，再归纳成3个，这3个叫贪嗔痴，啊，所以贪嗔痴称作三毒烦恼，啊，所有一切烦恼啊，都从这3个根本烦恼生出来的，所以它叫做根本。这个贪嗔痴，如果再要归纳了，就归纳成1个，那就是最毒最毒的了，是贪呐，这个贪心最毒啊，啊，归纳到最后1个贪心。布施就是把贪心破除掉啊，所以菩萨修行的纲领有6个。第1个就是布施啊，就布施度艰贪啊，布施度艰贪的啊。我们知道 正的用意，我们才会认真的学习。啊，古人常讲说，爱不动不生娑婆啊。你为什么会生到娑婆世界？为什么会去搞六道轮回？说实在话，就是贪爱的心太重。那么贪爱的对象非常的广大，世间的五欲六尘啊，出世间的大小乘佛法啊，世间法不贪了，贪佛法行不行呢？还是不行啊，还是搞六道轮回。佛是叫我们断贪心，不是叫我们换贪的对象，这一点要搞清楚啊。所以世法不可以贪，佛法也不能贪啊。贪是生死轮回的根本，那么这个烦恼最难拔除啊，可是非拔除不可啊。你要不能拔除，就不能出三界，就不能够免轮回，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讲的时候，这是了生死，超三界，出轮回，有一个很简单的定律，不管你修学哪个宗教，哪一个法门，你那个贪的念头是不是真的断尽？贪嗔痴果然断尽了，那你就决定能够超越轮回啊。如果你说我修行的再好，这个贪嗔痴念头不断，换句话说，你决定还是在轮回之中，你出不去啊。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个布施供养啊，是佛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修学的手段啊。用什么心来布施呢？用恭敬啊，用恭敬心修布施，就叫做供养啊。所以此地供养的对象跟前面两条所说的一样啊，使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这个话要听清楚。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啊，那过去佛我们知道，佛在这个经典里面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过去佛，现在佛像药师佛、阿弥陀佛都是现在佛啊，没有灭度，还住世的。那未来佛呢？所有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啊，所以由此可知，这个布施供养的对象啊，是一切众生啊，他们才真正需要。那么用什么方法布施呢？佛告诉我们，世间人没有一个不求福报的。福报可以分为三大类，一个是财富啊，这世间人拼命在追求的；第二个是智慧，聪明智慧；第三个是健康长寿。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不追求，能求得到吗？佛法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那么换句话说，一定能够求得到的啊，能求得到 为什么许许多多人在那里求啊，没求到的。求有理论，有方法，啊，如理如法的求，有求必应。啊，什么叫如理如法？这里面有因有果。我所求的是果报啊，果必有因啊。你要知道它的因，我们在因上下功夫，果报必定得到。啊，所以懂得理论，懂得方法，这个原理啊是因果。啊，不但世间法是因果的定律，出世间法还出不了因果的定律。啊，所以这个因果律啊，首先讲是真理，啊，诸佛菩萨都不能够推翻，没有人能推翻的。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的详细一点呢，因缘果报，啊，因缘果报。通常我们省掉了，把缘省掉了，报省掉了，单称因果。啊，实际上因果是具足的称，是因缘果报。那么佛告诉我们，你财富从哪里来的呢？财富是从财布施得来的。原来财布施是因啊，得财富是果报啊。啊，我们施财得财，施一得一，施十得十。这个财里面包括的东西太多太多。啊，你布施什么就得什么。可见的，如果要是昧了因果，昧了就是不明了因果，颠倒了因果，啊，我想求财富，不肯呢修布施，啊，要求神，啊，求佛菩萨怎样保佑我就发了财了，这个是昧了因果，啊。佛菩萨神明啊，没有这个能力啊，没法子帮助你啊，是要你自己真正去修啊。佛菩萨帮助我们的是把这一桩事情的真理、真相告诉我们，方法告诉我们，我们依照这个事实，依照方法来修。别人可以得到，我们当然也能得到。啊，因此，财物啊，不要藏在自己家里，啊，那个是没有福报的，应当要布施，啊。要以清净心、平等心，广为布施。啊，哪个地方有需要，我们有多余的，就帮助他。啊，这是你真正的重福啊！哪有不得福报的道理？啊，你施的越多，施的心越清净。你得的财富啊也多，得的财富啊也很顺利。啊，我们看这个世间人，有的人赚钱赚得很容易，没有操一点心啊，这个钱财就滚滚而来了。有人发财是发了，赚得很辛苦。啊，这里都有因果，布施的时候施得很痛快，啊，心里面没有计较。啊，这个布施的很舒畅啊， 得来就很容易，布施的很勉强啊。听到别人劝行，哎呀，好不容易的布施一点，布施之后又后悔，是吧？那么这个呢，将来得的果报呢，果报是一定有的，就得来很辛苦啊。所以这个实在讲啊，所谓是万般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呐、啊。啊，这命是命是你自己造的，不是别人定的，啊，自己造的。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善因决定有善果，恶因决定有恶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尤其是佛法讲的透彻，果报通三世，因为我们世间人眼光短浅，往往看到是那个人呢不是个好人，为什么他发财啊，做大官非常有地位啊，而且还长寿，好像老天也非常不公平，这样的恶人为什么给他富贵？诸位要晓得，他这一生的果报是他前世所修的啊，这一世作恶，实在讲他的果报已经逐渐逐渐在打折扣了，已经在消失掉了。如果这一生再要行善呢，哦，那他的福报要大了啊，这一生享不尽啊，生生世世还在享啊。这一生如果作恶的话呢，那前生果报决定在这一生当中啊消耗殆尽啊。他这一生所造的恶业，来生的果报，这一点要知道啊，来生不报。如果他的福报很大啊，还有余福，来生再享福，他有后报啊，后报就是第三世以后一直到无量劫，什么时候他这个恶的因缘成熟了，恶报自然就现前。那么这是说我们这个布施供养是修行的手段，非常重要。人为什么造业？人会造业是没有智慧，是迷惑颠倒，不能辨别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才会造业啊。因此聪明智慧啊非常重要，佛在大小乘经典里面常常劝我们，宁可以没有福，不能没有慧啊。有福没有慧，享福就造业啊，唯独是有智慧再有福报，那能够普度众生，那是福上再加福，那个福报就大了啊。那么智慧从哪里求呢？智慧从法布施啊，世间法布施得世间的聪明智慧，佛法里面行布施得般若智慧啊，世法里面范围非常广泛，凡是我会的我通达的，遇到别人不会的，我也非常欢喜这个帮助他的心来教导他啊，让他也会，这叫法布施啊。比如举小的例子， 我会烧菜，哎，他不会，啊，这个很小的事情呢。像我们这个佛门同修，我们在此地又没道场，但是有许多地方可以借的，像活动中心都可以借的，啊，甚至学校也可以借的，啊，一个星期或者是半个月一次，或者一个月一次，啊，我们在这里教这个盆条，啊，有喜欢学的同修呢，到这一天来都可以来参加。这都叫法布施。如果收费了，那就不是的，收费的是买卖了，啊，那个福报得不到，因为说福报你立刻就得到，一个人交多少钱，马上就得到了，是吧？啊，这个叫什么？现世报，马上就不就这个福报就报掉了。如果是不收费的，这个福报就大了，啊，这个福报在留在后面再报。所以诸位，你总尽管布施，后福无穷啊！啊，我会什么样东西，好好的去研究它，啊，找机会呀来帮助需要的人。啊，施法里头任何一样都好。佛法当然就更殊胜了。普贤菩萨在行愿品里面给我们说，布施一切财布施之中都比不上法布施，啊，法布施的功德无量无边，啊，这个法是指的佛法，啊，把佛法介绍给别人。那么佛法里面有全十大小，啊，这就不一样了。因此你布施佛法给别人，就是我们把佛法推荐给别人，介绍给别人，这个将来所得果报的大小与你布施的法与你布施的心决定是成正比例的。那么一切法门当中，我们今天知道念佛求生净土是第一法，从前不晓得，我们在大乘法里面，样样都好啊，都来布施啊，啊，现在知道了，知道我当然要把最殊胜的法门作为我布施众生的手段，啊，你将来得的果报是第一了。现在修法布施比从前方便，啊，从前这个经本手写，你一年能写几部经呢？啊，到后来有木刻板，这个木刻板也相当费事，先要写出来，然后啊雕在木板上印刷了。从前是用松烟，没有油墨啊，有松子的烟啊，用那个棕的刷子刷，一张一张的刷啊。诸位如果有机会呢，到大陆去观光旅游，可以到南京去参观金陵刻经处，啊，因为金陵刻经处呢还有这个旧的书啊，老的方法还在那里刷，啊，你就可以去参观参观，知道从前的书啊是怎么印出来的， 啊，现在呢，他们进步了，他不用松烟，他用油墨，但是用油墨呢，还是爽。啊，油墨比松烟好。松烟的时候，那个古本的书啊，你手摸摸的时候，手上就有灰，有黑的，这个污染。油墨不会，啊，油墨不会。那么这也是常常识。啊，现在呢，我们可以印金。啊，这个印金呢，是法布什。啊，现在印刷术发达，也很进步，印东西好，价钱很低廉。啊，像我们现在送给诸位这些金本，我们每一次印都是印一万册、两万册，啊，到处送给人结缘，这是法布施。啊，法布施里面选择经典，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布施是假的佛经，误导众生，那这个罪过就非常非常重。啊，你布施的是正法，功德无量无边。过去大慈菩萨曾经说过，他说你在一生当中能够劝两个人念佛，那劝两个人呢念佛真的往生了，就比自己精进。啊，你也如果真的劝了两个人往生，说老实话，你自己往生就很有希望。纵然临终有业障现前呢，还都有办法。为什么呢？这两个是你劝他念佛，他们两个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到你临命终时，他看到了，他一定拉着阿弥陀佛一同来接你。为什么呢？因为我到这边来的时候是他帮助我来的，不是他我不知道啊，我要报恩呢。确实是，确实如此。啊，这是一切佛法当中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那果报真正不可思议啊。啊，你要是真正晓得这个好处啊，你就会认真去做了。啊，真的帮助别人呢，真的是帮助自己。啊，大慈菩萨说，能劝十几个人呢，那福德就无量无边。如果能够劝到几百人、几千人，你就是真正的菩萨。如果能超过一万人呢，那你就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大慈菩萨戒律都说的，啊，龙树净土文里面曾经多次的引用大慈菩萨的这个戒律。啊，我这次印了一个单张的，那个里面就有。啊，所以我们要随时随处，凡是认识的人，啊，亲戚朋友，都用这个方法去劝他。啊，我们这里经书很多，欢迎大家拿回去寄给你的亲戚朋友啊，辗转布施。辗转的供养，功德无量无边。啊，所以你不要客气啊，看到我会说拿一本拿两本不好意思，我拿的这么多了，人家是不是起贪心了？不是的，你拿去送给别人，这是好事情。啊，通通拿完了，我们台湾再会寄过来。啊，这个书我们一年 总要印几十万册，啊，向全世界赠送。啊，台湾这个社会可以说在全世界来讲啊，是最乱的一个社会。哎，最乱，它还能维持下去，啊，这个各方面还都不错，到底什么原因？实在讲，世界上许许多多人呢，都找不出这个因素，啊，这么混乱的一个社会，啊，年年转型。诸位要是懂得一点佛法了，就恍然大悟了。台湾人布施供养是世界第一啊，印经要钱呢，财布施啊，啊，佛经是法宝啊，也是法布施啊。那他为什么自己没有聪明智慧，他不念呢？突然发送给别人，他自己不要了，这是。如果自己到佛法修学了，确实台湾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极乐世界，你这是一点都不假了啊。台湾比不上外国的只有三桩事情。第一个是污染，环境的污染非常严重啊。第二个是这个社会啊不安定啊，风气很坏。第三个是交通混乱。能把这三桩改进，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地区能比得上台湾。啊，所以台湾今天是整个台湾人都在修复啊，没有不修复。所以他今天享受这样的福报有原因的啊。无微不施是别人身心不安有恐怖的时候，我们帮助他，使他离开恐怖，身心得到安稳，这叫无微不施。所以无微不施里面最具体的是放生，是素食啊，素食就是无微不施啊，使一切众生对你呀没有恐怖之心啊，知道你不会伤害他。这是得健康长寿的果报。素食里面养分是非常非常的成分，不要以为好像吃素没有营养，那是心理作祟。佛法告诉我们，一切法因心想生，可见的确确实实如经论所说，心生法，法生心，最要紧的还是自己的信念。念头啊，能决定一切。你的心清净， 粮就足够。佛陀在世的时候，出家的比丘日中一食，一天吃一餐。那个时候的制度是托钵，托钵呢就不能讲求素食了。啊，如果素食叫人家供养你，一定要供养素斋，会给别人带来不方便，那这就不慈悲了。啊，所以佛法说的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你吃什么就供养什么，啊，不要特别替出家人去准备。佛教传到中国之后，生活跟大家还都是一样，没有吃素的。素食运动啊，是梁武帝提倡的，啊，所以这些事情啊，都必须要知道，啊，一定要晓得，因为现在这个交通便捷，常常到这个外国去观光啊，去旅游啊，参学啊。佛教徒无论在家出家吃长素的只有中国，日本的佛教徒不吃素，韩国也不吃素，啊，泰国西兰更不吃素。我们到这些佛教国家，他看到我们吃素，他看到我们很奇怪，啊，为什么不吃肉？我们看他们又吃肉又喝酒，也看起来很别扭。每一个地方啊，这个风俗习惯不相同啊，而佛的制度里面呢，没有教我们吃长素啊，只教我们不杀生啊，吃三净肉。三净肉呢，是不见杀、不闻杀、不畏我杀。你市场里面买的，通通是三净肉。啊，所以学佛的这个佛弟子绝对不买活的动物回家来杀，啊，也不可以在市场里买活的东西叫他杀了你带回去，这个不可以，这是犯杀生的罪过，这是破戒的。啊，特别像美国这个冷冻的这些鱼肉的话，那是绝对是三斤肉。梁武帝是虔诚的佛教徒，也是佛教的大护法。他读楞伽经，读到菩萨大慈大悲，不忍心吃众生肉啊。他读到这段经文非常感动，于是乎他就下定决心不吃众生肉。这就素食的来源，从他这来的。那么他是佛门护法呢，在佛门里面鼓吹，于是出家人首先响应，这个中国佛教素食从这来的，啊，不是从印度传过来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建立的，啊，梁武帝以前的出家人都吃肉的，啊，所以梁武帝以后，这个才真正的把这个素食运动在佛门里面推动，啊，而且非常有成就，啊，我们知道这个历史，知道这个事实，绝对不是说佛教徒一吃肉啊，哦，那就犯了天大的罪过了，好像就不得了了，没这回事情，啊，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的，这个身体就像机器一样，啊，机器每一天都在那里运动啊，在那里运作啊，它需要能源，啊，需要热能呢来推动它，饮食就是能量的补充， 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有人这个身体啊是非常消耗能源的，那么换句话他补充啊就要多，有些人呢消耗的量就少，他补充啊就不需要很多啊，不是能量消耗到哪里去了呢？我给同学们说，95%啊消耗在妄想上，所以一天到晚胡思乱想的人啊，那个消耗能源就消耗的太大太大了啊。这个出家人呢，他心地清净啊，他妄念少，烦恼少，他需要量就少了啊，所以他身体很健康啊，他需要的量很少。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阿罗汉的定功很深的，那不是我们平常人比得上的。阿罗汉7天吃一餐，他就够了。辟支佛就是圆觉，辟支佛他那个定功比阿罗汉还要深，人家半个月吃一餐。啊，你在经上看到。阿罗汉跟辟支佛就托钵啊，半个月出去托一次，他一餐就够了，他消耗的少啊，所以能量的消耗与劳心劳力都不相干啊，一个操心的人劳心劳力的人消耗多少，唯独妄念，妄念烦恼那个消耗就太大太大了。那么这种事情呢，我们可以能看到一个实际的例子，我在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10年，李老居士日中一食啊，他每天吃一餐的啊，我跟他在一起，他告诉我他吃一餐差不多吃了将近有40年啊，学佛没多久他就吃一餐啊，一直到这个我跟他的时候他70多岁啊。那么我观察他，他的工作非常繁重啊，不但讲经教学啊，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俗话说能者多劳啊，建立台中莲社这个道场，莲社里面年有10几万人啊，他把它分班分成48个班，每一班呢跟老师1个月见一次面，你们想想看，48个班李老师每一天都要接见大众，都要跟大家讲开示啊，勉励他们念佛啊。那个大的班呢，一天就是1个班，如果班人少一点就2个班3个班，或者一天，因为1个月只有30天嘛，他有48个班嘛，啊，天天要开会呀，接触这些大众。这大众啊，老师给他们讲开示之后，还有一些疑难杂症要问的，要跟他解答的，啊，老师的这个医道很高明，他这个中医啊确实非常高明。同修当中生病多找他。啊，他也不能拒绝，啊，还要到学校上课，啊，到孔德成先生那里去上班，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啊，一般人想见他，必须在2个星期以前跟他约定时间，啊，在一般讲1个星期之内的时候，要跟他约时间是约不到的。他 每一天这个时间排得紧紧的，非常忙碌，一天吃一餐，一餐吃多少呢？那个饭量之小，一般人想象不到。台湾那个小馒头啊，一点点大的，两个，啊，一碗稀饭，两个馒头，两个小菜，他的生活就这么简单。你也去看，这哪有营养呢？没有营养，人家活了97岁往生。不要扶拐杖，不要人照顾，眼睛不要戴眼镜，说话音声洪亮，今天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是决定研究不出来的啊，所以劳心劳力消耗能量都不同，通通消耗在妄念上啊，因此这饮食的多寡一定要看自己的体力啊，这个东西不能勉强学，勉强学你的身体一定会出毛病啊。现在这个有不少人说这个持五啊，好像持五是一桩很了不起的事情啊，很荣耀的事情啊。他一天的话妄想多，能量补充都来不及了，他还要装到吃啊，晚上不吃啊，充面子啊。那晚上一餐不吃怎么办呢？这个中午一餐呢，把晚上也吃掉啊，吃那么一大盘，结果呢，肠胃坏了。